到生命记第五章第一到三十三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呢，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及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判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旅客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所一切所有的。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们。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看啊，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浇灭我们，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若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主你进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子孙永远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出，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今天我们讲到的是 Steve 牧师，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你，亲爱的父神，让我们认识你，并向我们展示通过信靠你儿子耶稣而得救的道路。请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装备我们做每一项善事，这一切都是为了彰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阿们。我想带你回到十年前，这是2011年2月的第一个周末，这是那一波热浪持续的第六天，整个悉尼的气温都超过了40度。我站在几乎所有认识我认识的人面前，被问到 Steve 先生，你愿意把自己交给 Liz 女士，成为她的丈夫，按照上帝的话和她一起生活吗？你是否愿意关心她，供给她，并且爱她，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献出他自己，并且放弃所有与任何其他人结合的可能？你是否愿意忠于 Liz 女士直到生命的尽头？我的回答是，我愿意。这是我和 Liz 结婚那天拍的照片。那天我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但刚才提到的就是重点了。在我开始讲到之前，我想问大家，我们是否应该将那些誓言视为一种限制呢？我的意思是，我们对婚姻的承诺是否限制了我们，甚至以某种方式阻碍了我们前进呢？从某种角度上讲，这绝对是一个限制。我说我会放弃与任何其他人结合的可能，对他保持忠诚。我答应，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健康还是疾病，富有还是贫穷，我都会照顾他和供给他。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不能自由地去做了。我没有了与任何其他女人结婚的自由，我不能不关心她，更不能把她扫地出门。即使身处逆境，我也不能离开她，抛弃她。所以从本质上讲，我承诺，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忠于她，并且只忠于她。那么我们是否认为我们的配偶就像是一个囚犯上脚用的脚镣呢？不，我说至少你不应该这么想，因为这就是婚姻关系应有的运作方式。没有了这些限制和界限，婚姻就无法正常运作。你不能在生活变得艰难的时候就离开，情况变好了之后又回来，不能这样做。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界限内享有充分的快乐和自由。 Liz 和我可以自由地相互信任并享受彼此的陪伴，界限保护了我们的婚姻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以我们应有的方式自由地彼此相爱。只要我们彼此忠诚，我们就可以选择如何经营我们的婚姻。在今天的讲道中，我们会听到所谓的十诫。诫命这个词让他们听起来很可恶，它其实就是十句话，他们被称为十诫。这十句话很像一组婚姻誓言和用来保护一段关系的界限。稍后我会仔细去边界的意义。两个人结婚，这涉及到法律层面，在这里也是的，十诫是律。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专注于这一点，就错过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点。这是关于两个人的结合。我们记得前几周我们提过，上帝的子民从埃及逃出来之后，经过了40年的时间，即将进入这片应许之地。是的，他们磨磨蹭蹭了这么久，摩西就像婚礼的司仪一样，把新娘带到了新郎面前。以色列和上帝就像新娘和新郎，上帝即将带他们一起进入这片土地，他正在制定今后生活的规则。他是怎么说的呢？这十句话的前四句讲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这是一夫一妻制的关系，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点，不要把我做的东西变成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第三，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第四是第五章的12到14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总而言之，上帝是在说，当我们进入这片土地时，这就是你我彼此相处的方式，我一直忠于你，你们也要忠于我。所以前四句话是关于上帝的子民进入这片土地时与上帝应有的关系，后五句显然是关于上帝子民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得杀人，不得奸淫，不得偷窃，不得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得贪念别人的妻子或房屋或土地等。但这第五条诫命 有点两者兼而有之的意思。这第五条诫命有点奇怪，所以请大家看到第五章的16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对这些诫命当中的任何一条做过多的解释， 在我们讲到之后有一个提问的时间，你可以就那十条诫命的具体内容进行提问。现在我只想让我们看到这些诫命就像结婚誓言一样，是进入一段关系之间的约定。我想指出的是第二点，十诫所设立的界限，他们是边界，上帝正在告诉我们哪些事是我们不可以做的，他们是很好的界限，对我们有益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间隙要休息，这对我们有益处，没有谋杀或通奸，这是好事。我们不应该贪恋我们邻居的钱财，当然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我们不应该有别的神，除了他之外再无其他的神明。那些所谓的神明只是我们人编造创造出来的，是让我们自欺欺人，不去听从唯一真神的借口。当我们不遵守这些话，这些命令的时候，对我们不好。就像婚姻有了界限的保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段关系蓬勃发展。所以上帝给他的子民立界限，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蓬勃发展。将上帝立的界限视为限制或绊脚石，那是错误的想法。因为上帝立的界限对我们其实是有好处的，在新约中也是如此。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也许我们不喜欢那样，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可以把问题解决得很好啊。但是他是创造世界和万物的神，他是拯救我们的神，他的命令其实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自由，因为他告诉了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因为他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听他的话。我再说一遍，他的命令意味着自由，因为他告诉了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有一个比喻，就像是一条鱼，鱼是为了在水中而生的，鱼本应在水中生活。在水里，鱼儿可以去任何他们喜欢的地方，他们可以向前游，向后，向左，向右，甚至游向上，向下。但一旦鱼儿离开水，当他们想尝试以一种不同于他们应有的方式生活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最终的结果是死亡。你也可以说，嘿，这条鱼它在沙滩上挣扎，它很有活力嘛，但真的是这样吗？它最终的结果是会更好还是会死亡呢？现在请允许我带入鱼的角色，替它想一想，这条鱼可能会认为边界其实是对它自由的不公平限制。嘿，你用什么资格告诉我该怎么生活呢？你为什么要限制我一定要在水里生活呢？但是这种想法正正忽略了一条鱼应该按照某种生活，某种方式，也就是必须在水中生活的事实。所以生活最好还是按照我们应有的方式去过吧。归根到底，我们是生物，我们也要注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生活，这对我们有好处，因为这是我们注定要生活的方式。感谢上帝，他如此爱我们，他告诉了我们生活的奥秘。好的，我们已经讲过了十诫，这十句话就像婚姻誓言一样，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进入这段关系，我们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我们也已经看到十诫所立的界限是为了使我们得益处，因为它描述了我们最好的生活方式。最后我想是，这十句话其实是一个提议，一个邀约，上帝邀请他的子民进入他的应许之地，来加入他，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提议。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上帝说，你知道我一直对你们很忠诚，如果我们要一起进入一片新的土地，一起去建立新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相处所需要的方式。这是与上帝结盟，缔结盟约关系的题。我再说一次，这是与上帝缔结盟约关系的题。这盟约是建立在应许基础上的关系。婚姻是一种盟约，它基于一个承诺，上帝要他的子民加入他的行列，上帝要的子民像他对他们做出承诺一样，对上帝也做出承诺。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们读到了人们如何听到所有的诫命。在第24节，他们认识到上帝所说的和所供给他们的都是神的荣耀。所以在第27节，他们让摩西去转告上帝，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会聆听和服从，
他们选择了上帝，他们说我愿意，我们也要这样做。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我们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接受上帝，并承诺按照他要求的方式去生活。哇哦，这听起来很有盼望，大家士气很高，这次或许会凑效了吧。然而下面一句经文夹杂着有一丝悲伤，我这里稍微剧透一下，第29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上帝创造了我们，上帝认识他的子民，他知道他的子民不可能永远遵守这个承诺，他知道他的子民会忘记他，并去追随其他的神明。事实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过去，他们是一群叛逆的人。如果我们继续阅读圣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人再次选择了继续叛逆。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承诺，他们在上帝赐给他们的这片土地上追随其他神明。事实上，圣经的其余部分是关于上帝的子民如何偏离他，而上帝必须去拯救他们的故事。上帝看到他子民表现得就像一个任性的妻子，这让他感到悲伤，看到他们的反叛和拒绝，这让上帝很痛心。然后我们也一样，我们也一样拒绝上帝。我们当中谁能够说我完全遵守了这10诫呢？即使有，那么您认为您能再继续坚持多久呢？我们有没有把上帝当作主来看待？我们是否对他忠心耿耿？我们对他忠诚吗？我们没有与神敌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们在上帝赐给他们的这片土地上去追随神明，就像是我们的妻子，他把第三者带回了家里啊！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他没有让我们一直处于这种荒谬混沌的状态。上帝就像一个从没有做过错事的却一直遭受蔑视的丈夫。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配偶这样对待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配偶拒绝了曾经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并与其他人一起离开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产生制造一笔他们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这种伤害是无法弥补。想象一下这种行为对无辜的另一半所造成的伤害、痛苦和悲伤。我知道可能今天在座的有些人会对此感同身受，我很抱歉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么你会怎么办呢？当然我希望你永远不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是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知道应该我自己可以怎么做。但是我知道上帝做了什么，他差遣主耶稣来偿还我们所欠的债，支付我们所欠下的所有费用。他知道我们付不起，但是他非常爱我们，以至于他自己付了这笔赎金，以便我们可以重新和他在一起。所以我们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回过头来，我们没有什么需要支付的，也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了。神已经全部付清我们欠下的债，我们曾经迷路了，但上帝邀请我们回来。所以今天在这里，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我想告诉你，回到上帝这里吧。不像鱼儿离开水一样在沙滩上挣扎，那不是自由。离开上帝不是明智的。鱼儿在沙滩上遭受太阳的暴晒并不好，你被造与上帝同住，而不是远离他。他想要你回到他身边，他已经为此还清了你欠下的债，所以回到他身边吧，接受他的邀请，他愿意原谅你，并带你回到他的家园。不要浪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请回头转身走向他。另外，我想对那些已经知道与主同行美好的兄弟姊妹们说，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神的道路是美好的，神的话语是智慧和生命，这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不要忘记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不要犯他们犯过的错误，不要被我们周围的人引诱走偏，不要忘记我们该如何生活，这很重要。我们生活的方式让我们活出了上帝子民应有的样子。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但我们并不感到羞耻，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设立的方式就是我们生活应该有的方式。最后，不要忘记你曾做出的承诺。当你成为基督徒，当你与上帝建立关系时，你们都做出了承诺，上帝承诺会原谅你并带你回家，
你承诺要远离罪恶，在他的帮助下按照他的方式生活，不要忘记你的承诺。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您是创造世界万物，您是创造我们一切的神，请原谅我们曾经对你的背叛，曾经远离你，拒绝你，请你原谅我们，请你保守我们，请你转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回到你的身边。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周的讲到的翻译到此结束，我们